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读过关于18世纪早期法国和英国海军发生小规模冲突的一篇历史报道。有一位英国海军上将把船停泊在法国海岸，他正在等候上面的命令。在抛锚等待的期间，他不想让他的士兵因为太无聊而变得焦躁不安，于是他命令他的士兵练习向附近的一座法国城堡开炮。典型的法国城堡在顶部都装饰着守护圣徒的雕像，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些人在港口里一个接一个地向城堡墙上这些华丽的守护圣徒的雕像发射炮弹。突然他们接到命令要去参加战斗，由于命令来得太突然，他们顾不上整修这艘船，就不得不立即起航了。这艘船最终被击败并成了俘虏。这个结局不是因为他们人手不足或者是机动性不够，而是他们没有弹药了。他们花费了很多弹药去射击守护圣徒的雕像。现在教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不是来自于教会外面的世界，而是来自于教会的内部。信徒们彼此攻击，弟兄攻击弟兄，向圣徒们开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3当中质问哥林多教会，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加拉太教会也类似，信徒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争吵，保罗说他们有相咬相吞彼此消灭的危险，加拉太书5:15。保罗要求以弗所的教会努力发展属灵的合一。在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保罗甚至提到腓立比教会中两个不能和睦相处的姊妹，就是友阿爹和寻都基。嫉妒和纷争的问题可以一直往上追溯到那个被逐出伊甸园的家庭。在人类的那个第一个大家庭里，该隐嫉妒亚伯，最终他的嫉妒和苦毒的敌意带来了杀人的恶果。你永远也无法想象该隐会到教会来，更不用说加入教会了。然而雅各所说的最让人震惊的话，就是在教会里居然能听到这些可怕的事情。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雅各书4，我们来看前3的内容。雅各书4:1-3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读完这3经文后，你的第一印象恐怕是雅各这里说的肯定不是基督徒吧，绝对不可能是基督徒。 征战斗殴。这两个词在中文标准译本和新汉语译本当中都翻译为冲突和争执。征战或者是冲突这个词指的是特定的敌意爆发出来，而斗殴或者是争执指的是长期的敌对状态。我认识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和注释书作家，他坚持认为雅各肯定是写给不信主的人，但他完全忽略了雅各是写信给一群信徒的这个事实。如果我们回顾三章十三节，雅各在那里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然后在四章一节这里谈到了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都是同样的短语。关键是在第十一节，雅各特别指出他的听众是弟兄。弟兄这个称号总是用在信徒身上的。雅各是在给整个教会写信。就像保罗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我担心也许当我来的时候，你们当中会有纷争、嫉妒、愤怒、争论、诽谤、混乱。保罗说的是教会敬拜还是曲棍球比赛，或者是冰球比赛？上周我看了一场冰球比赛，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是一场发生在冰上的充满敌意的比赛。比赛快结束时，战斗打响了，一场接一场的战斗，他们连保持15秒的和平都做不到。比赛好像永远不会结束。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场面，但就连守门员也滑到冰面中央，摘下面罩，放下手套，投入到战斗当中。球迷们也都快气疯了。我希望这一幕发生在冰面上的赛场，而不是在教会里。信徒之间会有这么激烈的纷争吗？难道会有这样的嫉妒、自私、妒忌、敌意和情欲，以至于教会偏离正道，以至于生命毁灭了吗？按照雅各的话来说，答案是一定的。但雅各想要找到答案，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光景。就像我5年级的老师，他没有看到那个孩子在我们休息后排队等着进去的时候，把那个足球扔向了我，而那个足球正好击中了我的鼻子。很不幸，老师没有看到这一幕，他看到的只是那个孩子和我在打架，两个人在地上打滚，我们看起来就像是场上的两个冰球运动员。当老师把我们拉开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好吧，年轻人，我想知道是谁先开始的。我说，是他把足球扔向我，打在我的鼻子上。那个家伙说，没错，但是戴维追上我，先打了我一拳。结果在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校长办公室里讨论和平条约。我们俩都犯了战争罪，但挑起战争的那个人会被认为是两个人中更有罪的，因为另一个人可能只是为了自卫才卷入战争。这也正是雅各想知道的。大家注意到了第一节经文中的那个短语了吗？是从哪里来的？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先动手的？我们来查个水落石出。雅各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所要做的，就是告诉我们导致外部冲突的三个内部源头。你在教会里遇到麻烦了吗？坏消息是，这个麻烦是从你开始的。冲突的第一个源头就是 可耻的欲望。可耻的欲望，请大家注意第一节的中间部分，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不是从你的私欲来的吗？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着的私欲来的吗？这里私欲这个词后来衍生出了英语中的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是公元前400年由一位名叫亚里斯提普的古利奈哲学家在希腊建立的一种道德学说。他教导人们，任何对人来说似乎是自然的、快乐的，都是好的，而且应该去追求。他要是能活到今天的话，他的理论一定会成为畅销书。这个观点是由他正式提出来的，但并不是他发明的。享乐主义恰好是这个世界上最流行的生活哲学。只要感觉好就行，任何适合你的都可以。当感觉如此正确的时候，它怎么可能是错的呢？应该有人为此唱赞歌才对。享乐主义认为快乐是生活中最主要的好东西。如果它是令人愉快、令人兴奋、有意思的，或者是让人心情舒畅的，那么它就一定是好的。有意思的是，每当这个词出现在新约圣经当中的时候，它所在的上下文总是在谈论罪恶或者是什么可耻的事情。中文和合本圣经常常把它翻译为厌乐。比如在路加福音8章14节，主耶稣描述那撒在荆棘里的种子是被今生的厌乐挤住了。在提多书3章3节，保罗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彼得后书3章13节说，那些假教师喜爱白昼厌乐。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2到4节描述那些享乐主义者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过大家不要误解了，雅各并不是说享乐本身就是错的。你可以在和你孩子或者是孙子孙女的玩耍当中享受到那个快乐，可以在散步观看日出或日落时来享受那个美景，可以和你妻子或丈夫在小雨中坐在你家的阳台上享受那份安静，可以在读书、在钓鱼的时候享受那份快乐，这些都没有问题。上周有人给我发了一个链接，可以连到诺福克植物园内一棵松树高处的一个实时摄像头。这个摄像头位于一只秃鹰窝的上方，大概3米高的地方。通过这个摄像头，可以看到有只秃鹰正在窝里孵自己的3个蛋。我每天都会花1-2分钟看一眼，真的很开心。我期待着能看到这些小鹰孵化出来，期待着能看到鹰妈妈飞进来给它们喂食。我很享受观看这个过程。并非所有的享乐和欲望都是邪恶的。比如诗篇73篇25节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里的爱慕就不是邪恶的。哥林多前书14章1节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要切慕。腓立比书1章23节说， 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情愿是一个很强烈的愿望。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些经文所提到的爱慕、切慕、情愿、羡慕等等这些愿望或者是欲望都是好的，但雅各在这里所用的私欲这个词是一种负面的愿望，一种欲望，是可耻的、被禁止的欲望，是邪恶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罪归咎于撒旦。雅各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正在进行一场征战，享乐正在发动一场战争。不道德的享乐、邪恶的欲望、以自我为中心的打算和败坏的思想，正在与我们的灵交战，看谁能掌管我们。战斗或者是交战，这个希腊语词字面上可以翻译为武装营地。你有一支欲望的军队，在你堕落的肉体当中宿营，不断的策划、操纵和攻击，以便能控制你的生活。有一位希腊学者是这样说的，这个词指的是一场军事远征。在这场远征中，肉体的欲望被描述为不断的战斗以取得胜利，想战胜灵，战胜耶稣基督赋予我们的新本性。所以大家要知道了，我们的内心是有一场征战的。使徒彼得在警告信徒们的时候也用了雅各所用的同一个词。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也就是说你们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人，是过路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能告诉别人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们，当他们信主之后，一切麻烦都会消失了。不，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要是对别人这样说的话，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你是在误导人。其实当人信主之后，真正的战斗才开始，因为在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和这个世界和肉体的欲望是很和谐的。所以令人感到震惊的事实是，你开始与自己交战，而可耻的欲望总是试图赢得这场征战的胜利。所以冲突的第一个源头就是我们内在的、内心的可耻的欲望。这还不是全部，雅各接着告诉了我们冲突的第二个来源。冲突的第二个来源是罪恶的态度。罪恶的态度。雅各在第二节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这里的杀害和嫉妒之间应该有一个逗号，就是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这句话和合本修订版把它翻译为，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这样就很好理解了。其他的中文译本的翻译也和这个差不多。这听起来不只是态度不好，雅各可能指的就是实际的谋杀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基督徒也不能免于这样的试探。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婚外情。那时候，那个女人的丈夫常住在中东，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她怀孕了。 一些邻居看到他们在一起，消息就传开了。这个弟兄在军地里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和这个女人的丈夫在同一个连队服役。这个朋友呢，欠这个弟兄一个人情。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当发生一场火灾的时候，他确保那个女人的丈夫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结果丢了性命。后来他承认了这一切的罪，事情水落石出了。这个弟兄最终娶了那个媳妇，他的名字叫拔士巴，而他的名字叫大卫。没错，基督徒也会贪恋设计谋杀人的。杀人在希腊语中有一个更广义的含义，就是毁灭。有一位作者写道，当任何强烈罪恶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或者有这样欲望的人不能达到他的期望时，无论是有关名誉、声望、性欲、金钱、权力、成功、对另一个人的爱，还是想通过毒品或者是酒精来逃避现实，无论是什么，其结果对其他人往往是灾难性的，对自己也总是毁灭性的。可耻的欲望和罪恶的态度总是会毁掉一些人。雅各在第二节接着说，注意在杀害和嫉妒之间应该有一个逗号，你们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和合本的这个翻译不是太好理解，如果词语的次序调整一下以后呢，会更容易理解。你们嫉妒不能得，就斗殴征战。和合本在2010年的修订版当中就做了这样的调整，把这句话翻译为，你们嫉妒不能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当代译本翻译为，你们嫉妒得不到就争吵打斗。大家注意到了吗？外面的争吵和打斗是内心嫉妒和沮丧所表现出来的结果。你们内心充满嫉妒又得不到，所以你们就起了争执和冲突。你们内心嫉妒得不到想要的，就像在推磨的驴眼前挂一个他永远也够不着的胡萝卜一样，他们不能实现自己强烈的愿望。所以我想这只驴要么就去踢他眼前的那个农民，要么赶快逃跑。事实是，我们的欲望、激情和态度就像我们内心的一个军事营地，随时准备向任何阻碍我们实现个人满足的人宣战，而这些个人的满足正是我们所追求的。雅各是在说，小心，这个世界已经抓住了我们的软肋，就是我们堕落的本性，以及想拥有我们没有的东西的那种欲望。这一点在超市里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每个超市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激发顾客的购买欲望，使顾客在购买了原本计划购买的商品之后再购买更多的商品。为此，超市在摆放商品的时候会运用很多策略，比如关联陈列原则，就是按照商品使用目的、用途、卖给谁等等的关联关系，使商品组合到一起，来起到这个互补和延伸的作用，使顾客在买了 A 商品的时候也顺便购买旁边的商品 B 或者是 C。 我们堕落的本性会在购物的时候显露无遗，而商家都很会利用我们这个缺陷来发现商机。下次你去超市购物的时候，我建议你做一些这方面的观察。请大家注意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换句话说， 你不会向别人要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因为你知道这是不合适的。你当然也不会向神要，因为你知道神知道这是不合适的。我想让大家注意雅各是如何把这个道理讲清楚的，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向错误的欲望或者是态度屈服的生活注定是充满挫折的生活。请大家再看一下第二节，为了便于大家理解这节经文，我选择的是和合本修订版。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你们嫉妒不能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在这里所描述的这些人的欲望永远都得不到满足，他们渴望得不到的东西，渴望一些他们不应该拥有的东西，而这只会导致更多的渴望和贪念。雅各在这里用现在时态来表达他们内心的贪婪态度，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欲望、想法、计划和感受，这只会导致更多的欲望、计划和感受，而不会带来任何满足。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雅各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大家注意到了第一节经文中的那个短语了吗？是从哪里来的？你们中间的 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先动手的？我们来查个水落石出。雅各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所要做的，就是告诉我们导致外部冲突的三个内部源头。你在教会里遇到麻烦了吗？坏消息是，这个麻烦是从你开始的。冲突的第一个源头就是可耻的欲望。雅各并不是说享乐本身就是错的，并非所有的享乐和欲望都是邪恶的，但雅各在这里所用的私欲这个词是一种负面的愿望，一种欲望，是可耻的被禁止的欲望，是邪恶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罪归咎于撒旦。雅各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正在进行一场征战，享乐正在发动一场战争。不道德的享乐、邪恶的欲望、以自我为中心的打算和败坏的思想，正在与我们的灵交战，看谁能掌管我们。战斗或者是交战这个希腊语词，字面上可以翻译为武装营地。你有一支欲望的军队，在你堕落的肉体当中宿营，不断的策划、操纵和攻击，以便能控制你的生活。有一位希腊学者是这样说的，这个词指的是一场军事远征。在这场远征中，肉体的欲望被描述为不断的战斗以取得胜利，想战胜灵，战胜耶稣基督赋予我们的新本性。所以大家要知道了，我们的内心是有一场征战的。使徒彼得在警告信徒们的时候，也用了雅各所用的同一个词。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也就是说你们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人，是过路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能告诉别人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们，当他们信主之后，一切麻烦都会消失了。不，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要是对别人这样说的话，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你是在误导人。其实当人信主之后，真正的战斗才开始，因为在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和这个世界和肉体的欲望是很和谐的。所以令人感到震惊的事实是，你开始与自己交战，而可耻的欲望总是试图赢得这场征战的胜利。所以冲突的第一个源头就是我们内在的、内心的可耻的欲望。这还不是全部，雅各接着告诉了我们冲突的第二个来源。冲突的第二个来源是罪恶的态度。罪恶的态度。雅各在第二节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这里的杀害和嫉妒之间应该有一个逗号，就是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这句话和合本修订版把它翻译为，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这样就很好理解了。其他的中文译本的翻译也和这个差不多。这听起来不只是态度不好，雅各可能指的就是实际的谋杀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基督徒也不能免于这样的试探。我认识一个弟兄， 他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婚外情。那时候，那个女人的丈夫常住在中东，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她怀孕了。一些邻居看到他们在一起，消息就传开了。这个弟兄在军地里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和这个女人的丈夫在同一个连队服役。这个朋友呢，欠这个弟兄一个人情，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当发生一场火灾的时候，他确保那个女人的丈夫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结果丢了性命。后来他承认了这一切的罪，事情水落石出了。这个弟兄最终娶了那个媳妇，他的名字叫八十八，而他的名字叫大卫。没错，基督徒也会贪恋设计谋杀人的。杀人在希腊语中有一个更广义的含义，就是毁灭。有一位作者写道，当任何强烈罪恶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或者有这样欲望的人不能达到他的期望时，无论是有关名誉、声望、性欲、金钱、权力、成功、对另一个人的爱，还是想通过毒品或者是酒精来逃避现实，无论是什么，其结果对其他人往往是灾难性的，对自己也总是毁灭性的。可耻的欲望和罪恶的态度总是会毁掉一些人。雅各在第二节接着说，注意在杀害和嫉妒之间应该有一个逗号，你们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和合本的这个翻译不是太好理解，如果词语的次序调整一下以后呢，会更容易理解。你们嫉妒不能得，就斗殴征战。和合本在2010年的修订版当中就做了这样的调整，把这句话翻译为，你们嫉妒不能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当代译本翻译为，你们嫉妒得不到就争吵打斗。大家注意到了吗？外面的争吵和打斗是内心嫉妒和沮丧所表现出来的结果。你们内心充满嫉妒又得不到，所以你们就起了争执和冲突。你们内心嫉妒得不到想要的，就像在推磨的驴眼前挂一个他永远也够不着的胡萝卜一样，他们不能实现自己强烈的愿望。所以我想这只驴要么就去踢他眼前的那个农民，要么赶快逃跑。事实是，我们的欲望、激情和态度就像我们内心的一个军事营地，随时准备向任何阻碍我们实现个人满足的人宣战，而这些个人的满足正是我们所追求的。雅各是在说，小心，这个世界已经抓住了我们的软肋，就是我们堕落的本性，以及想拥有我们没有的东西的那种欲望。这一点在超市里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每个超市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激发顾客的购买欲望，使顾客在购买了原本计划购买的商品之后，再购买更多的商品。为此，超市在摆放商品的时候会运用很多策略，比如关联陈列原则，就是按照商品使用目的、用途、卖给谁等等的关联关系，使商品组合到一起，来起到这个互补和延伸的作用，使顾客在买了 A 商品的时候也顺便购买旁边的商品 B 或者是 C。我们堕落的本性会在购物的时候显露无遗，而商家都很会利用我们这个缺陷来发现商机。下次你去超市购物的时候，我建议你做一些这方面的观察。 请大家注意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换句话说，你不会向别人要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因为你知道这是不合适的。你当然也不会向神要，因为你知道神知道这是不合适的。我想让大家注意雅各是如何把这个道理讲清楚的，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向错误的欲望或者是态度屈服的生活注定是充满挫折的生活。请大家再看一下第二节，为了便于大家理解这节经文，我选择的是和合本修订版。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你们嫉妒不能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在这里所描述的这些人的欲望永远都得不到满足，他们渴望得不到的东西，渴望一些他们不应该拥有的东西，而这只会导致更多的渴望和贪念。雅各在这里用现在时态来表达他们内心的贪婪态度，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欲望、想法、计划和感受，这只会导致更多的欲望、计划和感受，而不会带来任何满足。有一位作者解释说，通过自我满足获得满足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基督徒作家路易斯针对这种试探和被禁止的欲望说，对那种日渐减弱的享乐，人会有越来越强烈的渴望。作为这一章的最终目标，雅各是要告诉我们，在生活中能得到满足的唯一方式是什么。事实上，他在这段话的开头就提到了，如果通过下面这些方式，那你在生活中是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的。第一，满足你可耻的欲望，比如贪恋婚外情。第二，为你罪恶的态度辩护，比如在心里谴责他人的同时却羡慕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他们的地位，甚至他们的长相。比如表面上对教会其他弟兄姊妹的遭遇表示同情，心里却暗暗地感到高兴。这只是随便举了几个例子。雅各在第四章的前几节做了一个概括，可耻的欲望、罪恶的态度，这些都是我们冲突的来源。还有一个冲突的内部根源，冲突的第三个源头是自私的动机。雅各在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换句话说，你确实会抽出时间来祷告一些你知道并不明显有罪的事情，但是你的动机是自私的。你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你自己的享乐、你自己的舒适、你自己的方式、你自己的成功、你自己的道路。就像有个人是这样祷告的，主啊，求你只祝福我，这是我所能看到的。雅各在这里所用的动词求，带有恳求、祈求和请求的意思。在第一章的第五节，雅各使用了同一个动词，鼓励我们向神祈求智慧。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愿望，而是一种强烈的愿望。在第四章这里，这个动词用了官身语态，意思是为你自己的利益祈求，请求个人感兴趣的事情。雅各并没有指责这些信徒为罪恶的事情祷告，他们祈求的事情本身不一定是坏事。雅各指责他们的是，他们祈求这些事情的基本目的是改进他们的个人生活。也就是说，人有可能祈求好的事情，然而是带着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 中文当代译文把前半节经文翻译为，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动机不纯。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求的动机不对。雅各在第三节的最后说，你们就是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当代译本翻译为，只求享乐和满足自己的欲望。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为了要花费在自己的私欲上。所以我们还是坦诚地来谈谈我们对祷告的态度吧。我们想要一个好生活，我们想要过得更舒适一些。也许祷告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可以帮助我们来实现这个目标。当英国国会议员约翰·沃德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关于他的产业的让人相当难堪的祷告文。在这个祷告文中，他说，主啊，你知道我在伦敦有产业，我最近在埃塞克斯郡也买了产业，我恳求你保护这两个地方不受火灾和地震的侵袭。由于我在赫特福德郡还有一笔抵押贷款，我请求你也体谅那一个郡，至于其他各县，你可以随意处置。很难想象，居然还有这么自私的祷告。雅各所用的浪费这个词，与那个把财产都花在自己身上的浪子的比喻中所用的动词是一样的。是的，我们来到天父面前，是的，我们在祈求他的祝福，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丰富、更健康、更舒适。另外，这段经文也是对我们这一代成功福音的严厉谴责。成功福音的核心是把神看作是天堂里的自动售货机，在售货机里投入25美分的祷告、5美分的信心，还有5美分奉耶稣的名所带来的能力，然后你就得到神极大的祝福了。哈利路亚。如果自动售货机里没出来什么东西，那说明你念的咒语不对，或者应该投入更多的钱再来一次。这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福音。有一位老一辈的圣经注释书作者写道，如果祷告只是一个公式，就是说正确的话，有足够的信心，说出请求，然后就会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基督徒就是回到了一种魔术类型，他们可以操纵上帝，或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上帝，因为他必须应允。与此相反，新约的祷告是出于对天父的信任关系，而天父的旨意是至高无上的。你想过一个无法满足的生活吗？那就在可耻的欲望、罪恶的态度和自私的动机的基础上生活吧，你一定会过一个无法满足的生活。这也是一种生活，只不过是在追逐永远也够不着的胡萝卜。你想得到满足吗？雅各将在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如何得到满足。但他首先告诉我们，当我们只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就是只为我们可耻的享乐、我们罪恶的态度和我们自私的动机而活的时候，那我们只会让自己和其他人都失望。也许你在想，在属灵生命的成长方面，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做，雅各说的这事会发生吗？如果你继续读下去，雅各会鼓励我们所有人耐心的跟随神，要有耐心，神在你的生命中正在做工。也许你会像我的儿子当时想的一样， 在21年前那会�儿，他正好4岁。有天早上，我去了双胞胎儿子的房间，有一个儿子醒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眼泪汪汪的。我说：“嘿，伙计，你怎么了？”他擦了擦眼泪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今天是他的生日，他在哭。他是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吗？儿子，你得把眼泪流到40或50岁的时候。我说：“是啊，今天是你生日，你不高兴吗？你现在都4岁了，太棒了，对吗？”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学来的，但是他很真诚地对我说：“但是我想，当我4岁的时候，我就会长大了。”不知为什么，他以为自己醒来以后，噗的一声，自己就一夜之间长大了，能跳过中学，所以他现在非常失望。别这样，我见过的一些最伟大的圣徒，70、80岁的弟兄和姊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们已经安全到达属灵成熟的地步。他们谈论着内心的征战和心思意念的战场，他们说的是实话。在很多年前，由一批教会领袖所编写的清教徒祷告集中，你会发现同样的事实，会看到他们对基督的降服。下面是一位年老的基督仆人在祷告中承认自己内心的征战，他是这样祷告的：“当你要引领我的时候，我掌管我自己。当你要在我身上显明你的主权时，我做我自己的主。当我应该依赖你的供应时，我自己自力更生。当我应该顺服你的旨意时，我随从自己的意愿。当我应该尊崇你、信靠你时，我服侍我自己。主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的心归回到你那里。”换句话说，就是征战还在继续。弟兄姊妹们，现实一点，在神面前要诚实，祈求基督得着你的心、你的意念、你的意志、你所有的一切。任何其他的事情只会让你沿着一条不满足的路走下去，追逐另一根永远也够不着的胡萝卜。亲爱的天父，在我们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前，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的邪恶，多么的污秽，多么的自私。我们总是以为自己是个好人，比世上的很多人强100倍。感谢主，当我们蒙了我们的主恩，蒙了圣灵的光照之后，我们对人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今天我们也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使徒雅各所写的这封信，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与其他人一切的争斗争竞，都是源于我们内心的欲望，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我们可以不计一切代价清除我们眼前的障碍，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天父，感谢你，我们没有因为这样的罪陷入永远的沉沦，落在你那公义的审判之下，那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今天依然可以被称义来到你的面前。天父，即便是我们蒙了拯救，蒙了你的怜悯，我们内心的罪性依然常常的引诱我们犯罪，我们也常常的亏欠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的心归回到你那里，随时归回到你那里。谢谢天父，听我们这样的祈求和交托，都是奉靠我们宝 贵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